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芳。最近呢，刘芳也认识了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然后交流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他们特别会好奇，就说：“哦，你们基督徒好像个是指南找基督徒结婚之类呢。”那么我就跟他们解释，就说：“啊，其实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跟基督徒一起进入婚姻？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婚姻意味着哪呀？我们结婚不只是说是好像啊约定俗成呢，到这个年纪了该做这个事情，而是婚姻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神圣的盟约的关系，是一个特别需要彼此呢付出，甚至是在主里面呢，我们常常说是互相牺牲的一个关系。”这听起来可能也觉得很抽象，当然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先讲明白呢，因为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需要把婚姻有这么重要神圣的意义呢？那就是因为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预表，因为婚姻代表的是教会与主的这个关系，这是一个特别神圣圣洁，包括是有永恒的圣洁意义呢这么一个存在。所以呢，我们常常可能都会想得到很多，包括电影场景也好啊，会有婚姻的誓词，就说啊、哦，无论是疾病、痛苦，怎么怎么样，都不能让我与你分开。这样的一对说辞，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感动，但是它的根源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样的救赎的恩典，以及这样跟神重新建立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对于我们的拯救是不离不弃的，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效仿基督的样式，然后在婚姻里面做实践的时候，我们也才能成为那个不离不弃的、互相牺牲的，不论疾病、痛苦、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把结婚的两个人分开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不只是一个好像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或者说是哦，好像有历史社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信仰里面很核心的一个准则。我们也常常会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恶。那么这个恶呢，有些时候啊，真是不能小看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是关于为什么信徒或非信徒是最好有选择的情况下是不要这么贸然的进入婚姻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婚姻的意义，不只是说我要找一个人来陪伴我，我要找一个人来组建家庭啊，生养后代这么简单呢，而是它有更永恒的神圣价值。而且在这了，我们也晓得，如果两个人呢价值观各种方面不一致的话，其实你要进入婚姻这个本身就不容易呢，这个甚至是一辈子的课题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除了信呢或不信呢不能同父异恶以外呢，如果对于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来说，他也需要考虑的是，哦，我结婚的对象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来服侍神，是否能跟我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相同的方向、辅照或使命。当然这个方面呢就没得那太具体的事情，就说哦，你必须要一二三四这些条件，而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在跟神的相处和关系当中的时候，你也明白我作为基督徒这个身份，你有哪样是需要去服侍神、去爱邻舍、去传福音，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别重要的一个身份或使命。那么每一个人实践这些身份或使命的方式呢都不一样。所以呢，为什么婚姻也是对这个方面是很重要呢？就是因为首先我们如果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剥离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使命身份，那么婚姻作为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一辈子的一个盟约关系的话，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个一体的话，两个人在这个身份方向或使命上肯定也是需要一致呢。当然这样的一致就特别需要更多的祷告，也需要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辈啊，各种各样的亲近呢，这些属灵的同伴啊，跟你一起的陪伴或一起的成长。 那么最重要的是把所有你的疑惑，把所有你的请求都放在神的手里面，那么这样子呢才是最能够寻求符合神心意的婚姻。而这个婚姻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在婚姻里面继续彰显神的荣耀，继续在婚姻里面可见证神，并且能够服侍人。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婚故事。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山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士。本书将戴德山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回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山在伦敦又展开了他新的旅程，并且也受到了新的生命的挑战，学习新的功课，就是在他在医院实习的过程当中差一点丧命，但是神仍然还是拯救他，让他呢一步一步呢靠得上的恩典继续身体慢慢恢复过来。当然在经济和金钱上，戴德山还是持续呢受到信心的考验，但神也是一次一次呢帮助他度过这些难关。那么在戴德山的眼中，他最重要的一件事仍然是完成神明的呼召，就是前往中国。不管是他所学习的在经济上还是身体生命健康上的这些功课的操练，包括他在医学上的装备，统统都是为了可中国做预备。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己是否能够跟他所心意呢人生伴侣一起前往中国呢？那么就提到了之前所说的魏玛丽。在这件事情上，戴德山似乎也受到一个新的挑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戴德山传挚爱中华》呢第六章下半部分。第六章呢标题叫做《中国传来震动心弦的消息》。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在1849年圣诞， 戴德山认识了妹妹戴和妹的好朋友维玛丽。戴师兄妹和维玛丽时常到山顶骑马，在圣诞假期还未结束之前，戴德山已经感觉沐浴在爱火当中了。后来他们也继续保持联络，对彼此仍然有关心和爱慕之情。但是由于戴德山和维玛丽长期也不能在同样的一个城市生活，所以他们也只能保持书信的交往。到1952年底，戴德山和维玛丽还是订婚了。但是维玛丽的父亲其实很不愿意女儿远赴重洋到中国去，但他也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只是在订婚之后，戴德山他并不感到快乐，因为他也感受到了维玛丽心中似乎还是有一个结，似乎总是在找一些借口来拒绝跟他的约会或见面。于是戴德山这个时候正面对一个难题，使他犹豫不决，难以取舍。首先，中国传道会向他建议优惠资助他完成医学学位，取得皇家外科手术医生的资格，然后呢就到中国开办医院。但是戴德山又觉得，如果此时接受了资助，他以后就难以抛开中国传道会的义务工作，按照自己的心意到中国内地去传教。因此呢，他觉得很难取舍，便写信给双亲，恳求他们来为他带道。就在这个档口上呢，他回到了罗浮土去见维玛丽。戴德山直抒胸臆地表达对维玛丽的感情，并且问他到底如何看待他们的关系。但是维玛丽还是回到汉服，觉得夹在父母和戴德山中间左右为难。于是戴德山只好说，好吧，亲爱的维玛丽，只有让我写信跟你的父母问个清楚吧。如果你的父亲没有同意，如果没得他们真情的祝福，我们的婚约又难咋个持续下去呢？而此时从中国传来呢，都是靠人新鲜的消息，许多信徒都认为这正是对中国传福音的大好时机，因为那时正值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首领呢是洪秀全，他读过梁甫所写的一些福音书和单章，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那么太平天国成立起初的目的也有独特的一套宗教制度以及行为规范，他们希望推翻清朝，撤回偶像，以及扫除吸食鸦片的陋习。不得不说，虽然他们在一些议题上是有些偏颇，但是他们仍然还是希望能够践行基督教的一些美德呢。于是乎，所有的这些来自中国的消息当然引起了英国、欧洲各地甚至是美国的基督徒极大的兴趣。海外不道杂志呢对这一切的报道十分下劲，戴德山的心中当然也是被激动，十分兴奋。他当时甚至是想立刻丢下医学的课程，马上动身到中国去。不过呢，一般宣教士如果已经有了婚约的对象，通常在动身之前都会先结婚再出发，然后夫妇二人呢共同一起展开新的生活或侍奉。因此啊，此时维玛丽父亲的恢复便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了。但是当戴德山收到维汉先生的信，他是这样写的：如果你留在英国，我极其乐意见到你和维玛丽两人快乐的结合，但是我虽然不阻止你们来玩，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难把他完全舍弃，或者想到他要离乡背井跟你去到中国，这件事我实在是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于是就在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戴德山和维玛丽的婚约也算是在双方互相同意或尊重之下就如此暂停结束了。到那时为止，戴德山与维玛丽的恋爱维持了3年又3个月。戴德山一直的祷告就是希望他的未婚妻能够跟他一起去到中国侍奉，他一直希望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意向和目标。在他跟妹妹戴和妹的信中，他说：哎，这件事我真是有点怨维汉先生， 他也就是做了有点模棱两可。他既然允许我们两个订婚又这样长一段时间，但之后他又表示不答应。唉，说实话，从感情的角度来说，我确实做不到不爱他，并且我也相信为玛丽他也是爱我的。对于戴德山来说，这当然是一段伤心欲绝的日子，而唯一陪伴的他呢，是那两只他养的小松鼠。当然，他们肯定是无法代替可爱的维玛丽和他的音乐的。有时候，当他抱着布朗医生夫妇的婴儿在芬士玻璃广场上散步的时候，他也会渴望家庭之乐。他也默默地祈求上帝能够让他也得享有这种家庭欢乐的一天。与此同时，全地的基督徒对中国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海外不道杂志的编辑相信，北京不久呢也会落入太平军之手。他们如此写道：在中国黎明即将到来，我们准备不久之后拆派一些具有基督爱心的医务人员来赴华进行福音的工作，完成神的大使命。在六月的时候，事情变化呢十分急剧。伯德紧急找到戴德山，对他说：如果你认为不需要完成医学课程，我们就觉得你适合立刻到中国去。我们希望你能够成为本会的宣教士，最好能够在九月初就启程，避免秋天的强风影响海上的运行。伯德又继续对他说：如果神为你开路，拆会对你在内地推行的传教工作并无限制。倘若事情的演变使你无法再为本会工作，我们也并不认为你的离开是背信或是非基督徒的行为。所以戴德山，请你为此事认真的考虑和祷告。如果你决定要去中国，那么请立刻贴妥这申请表格。这确实是刚好符合了戴德山当时的心愿，也符合他一直祷告所求。戴德山当然决定要去，毕竟他也没想到原来在中国传教会也会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使他不需要背负这个必须要从属忏悔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申请表格当中包括一份长长的问卷或一份信仰告白书。他花了两个晚上，由凌晨一点到三点才贴好了这份申请表。戴德山是完全诚实的，他甚至觉得在一些问题上他非正统的答案可能使他的申请被拒绝，但是他也不希望他所回答呢是完全分饰过呢，是他为了要达到别人的期待，而是他真真正正呢在思考自己生命中的问题是否能够真诚在上帝面前诚实的回应。根据中国传道会拆派委员会的书籍所描述呢，引起各个审查委员尖锐讨论呢是下面的一段话。戴德山如此写道：我不相信教会中有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之分，我相信所有基督徒都有权利去讲道、实习或主理审查。确实，戴德山的这一段话呢，是在神学上挑战了当时的一些主流神学的观念。当时呢，中国传道会的委员会反应大概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他们大部分也都是教牧人员，持一些不同的看法。于是，在申请表递交了三个星期过去，戴德山还未接到通知。虽然他的双亲都同意他及时能够赴华，他的母亲却对于他还未收到委员会的回应，向布朗医生提出辞呈感到有点忧心。虽然母亲在信仰上当然是支持他赴华宣教的决定，但是又觉得他如此的莽撞呢，没收到通知就没得工作了，也是一个让人觉得没得底的事情。但事实上， 布拉医生其实很想带着上那个留下来，还尽量挽留他，不如再待一年，好完成外科医生的手术考试。但是戴德山的意志已经决定，他觉得如果我付出时间或代价可完成医学学位获得手术医生资格的期间，我能直接赶快地为神所用，带领可怜的中国人来到耶稣跟前燃世热沾瓜，那么我相信在那永恒的时代里面，这样的决定肯定是更加可贵呢。比起当下在世界上医学的这样一个完成和成就，为这些迷呀指引道路，带领他们认识着真瓜，一定是更重要的事。不过在不久之后，他还是收到了伯德的信，柴慧已经决定尽早的拆派他去中国，他也答应立刻收拾行装准备杀戮。八月，戴德山回到巴士尼的家中，跟家人共度一段愉快的日子，全家一起分享，一起尝试。戴德山也把他两只心爱的小松鼠分别送给大妹妹戴和美，还有13岁的小妹妹杜伊莎。到了月底，戴德山又回到伦敦，赶着整理行装，也购买了一些医疗器具和药品，一直忙个不停。到9月的时候，布鲁克教会为他安排了一个聚会，由他来主讲。关于这一次的聚会和布道，他记录道，觉得他自己心思有一些散漫，毕竟太多事情在分散他的注意力，但实际上却是会众反应很强烈。史蒂斯小姐还叫他去做一件好好的大衣，然后不需要他来负责，全额由史蒂斯小姐来承担。中国传道会也还有传送礼，他奉命立刻呢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由中国传道会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戴德山就前往伦敦的休斯顿火车站，连夜打车到利物浦。在利物浦，皮尔斯先生和他的母亲正等着他，而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好老姨妈以及其他家人随后也都赶到了他住宿的欧文旅馆。由于戴德山所带的药品和仪器寄丢的了，他不得不在利物浦多逗留几天，但是那几天父亲又不能离开自己的店铺太久，所以父亲在4天后只得还是先行告别，先回到巴士尼克。那是全家人也都到火车站去送他的父亲。在离别的时刻，戴德山永远不能忘记和父亲分离时呢心中的凄苦的感觉。汽笛长鸣，荷叶升起，火车慢慢的开始移动了。戴德山那一刻突然忍受不住，突然抓着窗沿，随着火车又向前奔跑了一段路。父亲和儿子在此时彼此对话，心中如此的苦楚，直到火车的速度渐渐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远了。虽然他们彼此都很清楚，这是为了践行神的呼召，他们不得不再次分离。在日常生活中，也还有别的东西需要看顾，需要生活继续向前。但是那一刻，他们的情感上的分离仍然让他们剧烈地感受到这样分离之苦。整理心情之后，戴德山抓紧最后所谓延误的几天，继续跟母亲和其他家人相处。于是最终戴德山也就要搭上前往中国的轮船了。他将要搭上的那艘船叫做丹弗瑞斯号，于9月19日启程。在最后的数天，戴德山赶得写信给他心爱的妹妹戴和美，还有在霍地医生处做事的表弟卡约翰。他说道，相信耶稣吧， 把你的嘴带到他的跟前来。我这样写是因为我爱你，我也急迫呢希望你认得神爱你更多。最终感谢主，看约翰在29岁离世的时候，但得神为他悔改归主的恳切祷告已经得蒙应允。看约翰在生命临终的时候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至爱中华》这本书呢第6章的后半部分，就说到了戴德山虽然遭受了情感破裂的很大的创伤，但是他的心思仍然坚定要前往中国。这确实也是给我们现代信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我们人生在世仍然会面临离别，仍然会面临所有人都会面临的痛苦和悲伤，但是神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救恩却是传到永恒的。我们仰望他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生生命的伤口也会逐渐的被弥补，也会成为我们继续向主而活的养分和经验。也希望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戴德山的故事，成为我们在平凡生活中活出不平凡信仰的一个鼓励和见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戴德山也即将可到中国，他已经踏上了轮船。那么接下来在船上是否会发生什么其他的故事呢？下一回我们就继续来讲戴德山传，你要记得来听。
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
人间。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有